这个世界我们一个国家的方向，一个 one world 一个世界这个方向进行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是一个国家，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知道从1989年以后，明明我们的主大概就是我们很快就来了，那如果敌基督要来的话，那敌基督世界什么世界呢？不要忘记敌基督是大罪人。所以等到大罪人要来以前，这个世界什么世界呢？你拿飞行的书卷，你拿圣经到处扫描一下，你就看见这个世界道德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从1989年到今年2016年，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腐败的快速快到个什么样的地步？你不知道什么叫偷窃，你只要看见飞行的书卷就好。你不知道到底今天你说有的人有的人这样说，我不同意的。他这是美国人的骄傲啊，因为有一条法律成为我们这个土地上的法律，这是美国的骄傲。如果你拿飞行的书卷照一照的话，这怎么是骄傲？这是羞耻嘛。所以弟兄姊妹，要有飞行的书卷，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这个为什么是飞行的书卷？为什么不是当地的书卷？表示说这个罪不是光在纽约，表示这个罪不光在伦敦呢？给我们看罪是全球化的，到处都如此。好了，最早说是同性恋合法婚姻的是什么地方？是纽西兰。这就是稀奇不稀奇？纽西兰跟澳洲不同在哪里？他们都是英国人的后裔，他们骄傲在哪？纽西兰看不起那个澳洲人，为什么？因为澳洲人都是犯人的后裔，他们把那些重犯通通送到澳洲去，而纽西兰呢，都是传教士的后裔。那么怎么会变成最早的国家觉得同性恋婚姻是可以合法的？后来才晓得原来是生育金呢。为什么生育金呢？因为别的地方不能合法婚姻，到了纽西兰通通合法了，赚了很多的钱。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不稀奇，因为这是小国家嘛。但是谁会想到美国这个国家按道理讲应该完全按照飞行书卷在那里实行的嘛？结果呢，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美国今天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不法之子最大罪人是果然要来到了。所以这有什么稀奇呢？有稀奇。那么不止如此，如果是铜山那里出来的几批的车辆，那就证明说神的忍耐有广的，神忍耐有一定限度的。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就没有忍耐了。还有如果连50个亿人都没有，那证明这个不行。今天一个城像索多玛连50个亿人都没有，现在如果现在神的审判临到那个城，有什么话说呢？所以请大家记，什么时候神的审判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万劫不复。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现在呢，你看见了，等到从1989年开始，如果这个世界慢慢的要变成基督的世界，要变成统一的世界，那么现在一定有过程的，对不对？这个过程英文叫什么？叫 globalization， 中文叫什么？中文叫做全球化。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全球化这件事情和这个口号为什么本来只是全球化。大家想想看，现在 MIT 毕业的，在哈佛读书那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生的， 都是美国的精英，都是最好的头脑，他们要迎接最好的思想。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所有美国的最好的这个主流的媒体也好，什么也好，为什么到 New York Times 做事，为什么是 Time Magazine 做事，都跑到纽约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是精英啊，是哈佛的精英，是 MIT 的精英，是哪里精英啊。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今天的这个世界，在美国这个潮流是什么潮流，都是跟着这些来走的。那么好了，如果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中间受的教育，然后慢慢教授，当然要迎合这个世界。所以很清楚，今天不光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全球化是个行动，而且有全球化的理论。全球化最好的理论是从哈佛出来的，从美国出来，从剑桥，从德国，从各地出来的。所有的年轻人今天所有的思想都是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姊妹，有什么新的？没有什么新的。你看见吗？为什么这一次美国大选会叫大家跌破眼镜？因为那些真正做这个民调的人，真的有学问的都到哪里去了？都在纽约啊，都在哪里？都在洛杉矶啊，都在旧金山呢。如果全球化的话，在美国全球化得到最大利益的是谁？不是住在，不在东岸就是西岸呢。所以只要离开这个海100英里以内的那些美国人，就大多数从这个平这个沉寂的或者安静的美国人或者沉默的大众啊，那弟兄姊妹，他们心里怎么想，这些人怎么知道？他们一天到晚，这是我在哈佛学的，我在书本上得到的，所以现在我根据我的学问，我就在推断，就完全错。那弟兄姊妹，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怎么会错得那么厉害呢？原因在哪里？很清楚的，当你讲全球化，得到利益最好的一定是两岸。所以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到了今天，你看那个方向是慢慢是往全球化方向走。那当然全球化有它的好处，但有更大的坏处，这个世界的确腐败得更厉害。那过去如果讲国家主义的话，那起码你这个国家腐败了，我这个国家可以防堵你，另外一个国家可以防堵你，现在不是啊。现在你只要一腐败，他也腐败，他也腐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腐败的这么快，本来见不得人的事情，本来在 class 里面，在柜子里面的，现在可以公开的游行，已经变成个政治运动。本来你看看，在纽约，可以说在整个犹太教，不知道有多少犹太人，那么讲 Merry Christmas 有什么困难的？圣诞快乐有什么困难？他们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但你讲 Merry Christmas 有什么困难？不是困难的，但是现在呢，变得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讲到一些非常的准确。那这些准确的都是谁讲？都是全球化的人讲。那全球化的人就爱全世界的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家要有义务、有责任，要保护自己的人呢。你结果先去爱别人，连自己的人都没有保护好，结果自己人遭殃了。所以慢慢有很多人就觉醒过来了。这个全球化到底对还是不对？特别难民涌进欧洲以后，难民涌进这里那里以后，好多事情发生以后，忽然就开始警觉了。那么到底全球化是对还是不对？最早全球化当然是欧盟，因为不要忘记，如果将来敌基督，如果将来这个罗马帝国要重新抬头的话，那一定在欧盟这边。所以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989年以后，那个全球化的那个政策和实行，当然在欧洲嘛，对不对？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思想最早是在欧洲的，在那里实行的。好了，都是在精英的手里面，你讲的理论都在精英的手里面。但是久了以后，大家又觉醒了。 所以稀奇不稀奇？这一次等到英国脱离欧盟的时候，大家忽然才醒过来，在伦敦的英国人都是相信全球化的，但在加拿大的英国人，他们忽然想起来，我们这样下去可以吗？他们到底有基督徒的价值，他们到底有一些基督徒的基础，所以很稀奇的。等到这一次在脱离欧盟的时候，才发现说差不多他们两个比数很近很近的，但是少数的基督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为什么他们脱离欧洲呢？就是很明显的，他们觉得这个全球化这个趋势是不行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全球化和国家化，你到底相不相信英国是优先的？他们在中间在那里衡量的时候，如果你读很多的书，当然你很有学问，那么很自然的你就在整个的这个舆论界也好，媒体也好，你当然在优先，大家都觉得其他都是傻瓜。好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投票的话，你没有想到就是基督徒是少数的发挥了他的作用。那不止欧盟是如此，这一次美国大选完了以后，我就到了好几个地方去，那全世界都吓一跳了，做梦都没有想到美国会有今天的这局面。美国为什么有今天这个局面？因为你只要想到 Amish 阿美族的人，他们向来不过问政治，他们向来与世界无关的，他们连电线，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可以用他们这个马车转弯的时候可以用电池的，那你问他，你说为什么你用电池，那你家里不用电呢？他说电，家里有的电呢是跟世界连一根线的，他电池跟世界不连线，所以我们跟世界完全脱离世界，跟世界没有关系。所以你看看，连 Amish 几百万人都起来投票，就知道说现在是个决定性的时候。现在不是选这个人和选那个人，现在是选将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世界要腐化得更快呢？基督徒是不可能，基督徒只是盐。做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叫食物可以腐，在腐蚀后就像冰箱一样。但大家都知道啊，冰箱不能永远叫食物不腐化的，不可能的。盐是可以叫腐化的过程慢一点，但是不能叫它，就只能，但是不能叫它不腐化。所以如果根据圣经，主一定要回来，将来你看神的审判一定要来到，所以这个世界一定往那个方向，一定往全球化的方向去。但是起码在可见的未来，在可见的十年二十年之内，起码你能看得见，起码你儿女儿女的儿女能看得见。今天如果主给你有一票，主让你有选择的权利的话，你要负起责任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关，他们不敢，他们不过问政治，但他们为着整个我们前途祷告。所以你才知道是为什么在纽约，在这个时报广场有很多基督徒成天的就在那里祷告。你看见格里汉的儿子叫 Frank 格里汉，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一定要，我们不需要选什么人，但是我们要起来祷告。所以在五十个城祷告，所以你没有想到这一次基督徒少数的，他们的确发挥了预言的作用。当然这个世界还是要往那个方向走，但起码能够将那个腐化的过程能够缓慢一点。所以稀奇不稀奇？无论在英国，在欧洲，英国发生的事，在美国所发生的事，叫人跌破眼镜。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神有忍耐的，神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等到神的儿女们真的醒不过来，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行，所以当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 如果今天给你个权利，你能有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你不是选人，你是选一个方向。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就看你说。